各位大德，大家早安，请各位翻到要解讲义的115页。这个刚刚各位手边呢、有三本这个资料，都是有关弥陀要解的资料。在上个礼拜天去吃一个朋友儿子的喜宴，一个学佛的居士，以前的同参道友，那么在其中又碰到几位很老的这个早年一起学佛的啊，算是台东李炳南老居士明伦社啊，一些朋友，一桌几乎都是。那么他们呢也在讲弥陀要解，研习弥陀要解啊。那么早年呢，这个学佛啊，有两个当时大专讲座啊，在嵩山寺善导寺之外，那么另外在行门方面，就是在这个水里啊莲英寺忏云老法师那边，在台中呢就是李炳南老居士，他有个明伦讲座啊，大概都是两个礼拜，很密集的，都是有关教理的啊，有教理的。各位可以看他们的研习方法是非常谨严的啊，早期那么也是从这里那么去研习传统的佛学啊，那后来就跟这个净空老法师，净空老法师是讲弥陀疏钞莲池大师的啊，莲池大师的，莲池大师稍微时代早一点啊，那这个就是弥陀要解了。李炳南老居士呢，他这个现在已经出了一套啊，一套的老居士的全集。那么他办了一个内典研究班啊，专门研究培养研究教理的年轻人啊，我当时本来想参加，结果因为种种因素没有办法，但是这一些的方式啊，大致上都受教熏习了很久啊，直接间接的，所以今天我们来研讨这个，也多少是第一个有传统的那个基础，然后再当加上我们多年这个学术的研究啊掺和进来，所以要非常要感谢啊这个李炳南老居士还有明伦社，他们现在有十大弟子啊，也是十大弟子，就是那叫内典研究班，内典就是佛典了 啊。所以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有，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再继续的这个十大这个弟子啊，我们再继续去介绍。那下面呢，就是有关115页第五行啊，第五行牛痴尊者，这个牛痴尊者后面的讲义是在123页，牛痴尊者啊，下面讲鼠视恶口感此于光，这个痴者啊，这个字又念失，牛虽不食呢，恒是虚笑，乔凡波提过去世为沙弥，看到一个老比丘诵经轻弄啊，轻弄就跟他开玩笑啊， 说好像牛吃草。那么老比丘已经证了阿罗汉果了，告诉他啊，你这个话呢有罪，随即忏悔，仍然堕落五百世为牛，余报未尽，上世虚晓。佛恐世人笃行不知官德，羁绊又要获罪，于是立居天上，敬天敬奉故，受天供养第一。这个牛师尊者就是在过去时看到一个老比丘念经，那么念经看他念的那个样子啊，就给他揶揄他说，你这个小孩像牛吃草一样啊。可是这个老比丘呢是已经证罗汉果了，毁谤一个罗汉果的，这罪过是很大啊，就告诉他你这个话会遭罪。那么牛师尊者就忏悔，忏悔之后还是堕落五百世是牛，余报还没尽，上世虚消。这个上世虚消也就是啊，就是牛啊，有的时候啊，当然牛会反刍了啊，没事说牙齿咬咬咬啊。记得小时候我们在看到在这个那时候都是农业社会，就常常看到牛在那边咬咬咬，其实就是所谓反刍啊。所以这里啊就讲到恶口的果报。那我们看这个果报跟上次一样，上次我们谈到说你讥笑别人啊，念经像牛在那边那个难看的样子啊，自己就感受同样的果报。虽然忏悔了，可是老比丘他是一个罗汉，还会有五百世为牛啊，除此之外还要余报未尽，还要像那个牛一样的这样啊，那边虚的咬来咬去。所以呢佛就恐怕后世人不知道啊，啊只看他的外表啊，会讥笑他啊，又会获罪，于是就让他到天上去啊，诸天敬奉啊。其实这些的都是这些弟子的过去啊，都是有表法的用意在啊在里面。好，这是牛池尊者。下面这个我们再看124页，善容尊者。善容尊者就是薄俱罗，说他在这个毗婆斯罗佛就曾经啊施一个病针啊，从此以后91劫无病无药，又持不杀戒，感五不死报，出生现役啊，母以为怪，欲处死，自知鳌盘不死，复知腹中不死，复投水中，俱吞之，余为人祸，刀剖子线，今无所伤。余人养育成人，因火不能烧，汤不能煮，水不能淹，鱼不能噬，刀不能伤，叫做五不死，颜貌端正，故曰善容，享受160岁，所以叫做寿命第一。那这个尊者在以前曾经施，这我们讲到培福一种就是啊布施，布施包含人家有病啊，他施一个病身。这个病身已经证了辟支佛果， 因为这个功德力啊，从此以后91劫无病无妖，那不生病也不会夭折，而且是持不杀生，感到五不死报，五种不死啊。所以下面就是上面啊，下面就是说出生的时候很奇怪，那么很奇怪呢，母亲就把他当妖怪了，要把他弄死，就抱了那个盆熬盘中，把他想把他蒸死掉烧死掉啊，不行，放到府中也不死，投到水里也不死啊，然后啊用鱼把它吞啊，吞下去了，鱼人被这个渔夫获得了，那种刀子来剖他还是不死，渔人养鱼成人，火不能烧，汤不能煮，水不能淹，鱼不能试，刀不能伤，名五不死。哎，这个很奇怪，就是死不掉。就是讲这个，我讲一个，我听我父亲啊说了，他有个朋友啊，后来当到了大概四星上将，他年轻时候给一个算命的算命，算命说：“哎，你这个人是大富大贵相，大贵相。你上战场，一个蹦子都不会打到你。”啊，所以这位将军呢，就上战场，黄埔军校毕业的，黄埔军校那个一个教官。啊，什么棉胡子战啦、啊，什么战什么战，一直抗战剿匪，那么纵横扫荡几千里，一生打仗这么久，出生入死，枪啪都从旁边头上飞过，卫士都倒了，他就是没死。所以人家号称叫福将，一个蹦子，就是一个子弹都不会，连碰都不会碰到你，福报。哎，算命一样算啊，就是不死。另外我要碰一个长辈，他那个时候这个长辈93岁啊，这个长辈呢，我就问他，哎，身体非常好，声音若洪钟啊，个子小小瘦瘦，声音非常嘹亮，我就说，哎，请教老伯，你这个养生之道是什么？我没别的，我就两个，一个禅坐，一个是打太极拳，他没什么宗教信仰啊，就这两个。他说我93岁，从来没生过病，我没感过冒，感冒是怎么回事我从来不知道，我吓一大跳，我们这一生不知道感冒多少次啊，啊，头痛感冒的滋味都经过啊，哎，他现在93岁，什么经验，生病是怎么回事啊，我不晓得。碰了这些以后我觉得很奇怪，我觉得人生病，每个人都会生病，谁没感冒，在座的没感冒过的请举手，没有啊，你问问看100个人，恐怕101个告诉你都感冒过。睡不着的有没有？他说我也没睡不着，吃得饱睡得着，哦，这很少。我上次还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个英国还哪里一个小孩子，全身都是伤，走上火车摔一跤又是什么伤，然后什么又是让吃什么，就是说一天到晚都啊，都是有的时候还有一个车祸，大概这个人就撞得像一个肉团一样，差不多是还是活过来了。这个人活了几十几千几百几千次，就是一天到晚遭遇到一些横祸，那这样就死不掉，但当然都受到很多挫折。那这种人也是很少见啊，很少见。当然上次也听了一个雷九南居士请了一位老外啊，美国一个美国人，他27岁的时候遭一个大车祸，这里面人都死掉，他没死，但他的骨头啊41处啊粉碎性骨折，就有70几个医生会诊说这个人活不下去，即使活下去也是废人。哎，他居然就坐在观众的面前跟人家讲佛学，我今天我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当然那个时候啊，就是说我们世间的医学已经没有办法了，就他就想了，哎，他有没有这些灵性上的治疗法， 那我们美国没有啊，就说哎，某个学校啊，有人有一批专门研究灵性禅修这个这一种的，然后那些人把那些人请来就跟他治疗，那灵性上他突破了，对他的身体好，还结婚生子，全部都跟那七十几个专家都已经啊说，等于说这个人已经没有办法了，那他居然活得好好的啊，所以很多世间的事情啊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看这些东西都像神话一样，那我刚举的例子都是真人真事啊，这样的一些情形啊，这所以我们读这些啊，有时候也很有启发性。好，那我们下面呢，大家就请看到我们上一次那个177页，大家也可以把二和合解拿来对照弥陀蒙解，这个弥陀蒙解的第30页，我们上次是看到又舍利佛极乐国土有七宝池八功德水充满其中，池底存以金沙木地，四边街道金银琉璃玻璃合成，上有楼阁亦金银琉璃玻璃砌去，四诸玛瑙而掩饰之，池中莲花大如车轮，青色金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黄光，微妙相结。好，各位看到这里啊，对照弥陀蒙解，又舍利佛啊，极乐国土七存蓝笋，七重罗网，七重行树，皆是四宝周匝围绕，是故彼国啊名为极乐。这是上一次我们所看的啊，上次我们看的时候呢，在这里分了有第五啊，出蓝网行树庙，出蓝网行树庙，然后31页是二十个莲花庙，上次我们就看了啊，下面总共有5个庙，这五个庙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此下五颗庙境皆是法性五尘的乐事啊，讲到这边法性五尘的乐事，为什么这一句话是一个总纲，下面一二三是五个排序啊，这句话是连贯到后面这五段都是属于法尘法性五尘的乐事，极乐世界嘛，这样五尘的乐事。那么相对于我们的娑婆世界呢，就是应该是法相五尘的苦事啊，相对于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不是法相，这五尘都是苦事情，没有乐啊。当然有人说我们娑婆世界也有乐事啊，也有快乐的事情啊，怎么说不是乐呢？还记得我们以前说过吗？所谓乐，极乐世界可以算是常乐我净啊，我们这边就是苦。为什么我们所谓的乐也是无常性的，有苦有乐相对待啊，而且碰到这个为什么叫法相，这些法相我们随见随闻随觉随知都是会着相会沾染的，所以这五尘呢就是苦事了，就是无常性的，无常性的所以是苦，无常故苦。极乐世界不然了，极乐世界只有乐没有苦，没有苦乐对待的那个苦， 所以他的乐跟我们从娑婆世界所讲的乐不一样的啊，所以这是我们首先这一点呢要了解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一段的末尾的地方，末尾的部分呢，31页啊，就是这一段的末尾，也就是31页的第一行，第一行的中间有个解释说，诸妙世境皆是佛及行人自心功德故。这个所谓的诸妙世境，就是指的前面这个经文里面讲七重蓝笋、七重罗网、七宝行树，这些叫做诸妙世境啊，各种妙的这个现象的境界，都是佛跟行人，行人就是在极乐世界修行的人，自心功德。所以这个极乐世界是什么？心境佛土境是自心功德所显现出来的啊，虽然是弥勒阿弥陀佛他所造的这极乐，但是也是众生的静心所感受的静的果报。而下面经一一妙境当表自心之道，这个妙境都是自心所显现出来的啊，跟阿弥陀佛的所造相应。所以皆言七重者，为什么叫做七呢？就是七颗道品啊，七颗道品，七颗道品后面都有解释。四宝表示常乐我净啊，所谓四宝周匝围绕，这四宝表示的就是常乐我净的四宝啊。所以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乐是常乐我净之乐啊，那常乐我净这个是什么呢？是所谓的涅槃式的啊。我们在前面曾经讲过啊，凡夫无常执常，不乐执乐，无苦执苦，不净执净，凡夫有违法的四道的涅槃经里面啊，40卷大般涅槃经里头，然后才会讲苦空无常无我，来断真对治凡夫的四种颠倒。然后呢这个后面又用常乐我净，哎，这个常乐我净就不是前面的常乐我净了，常断常跟无常，无常执常，无乐执乐啊，常乐我净，然后才有无常苦空无我这两个，这个又变成无为法的四道，然后才建立常乐我净这涅槃四德，这等于算是好像说第三个境界。这第三个境界已经是个中道的了，好像我们禅宗讲啊，见山是山是第一境界，见山不是山第二境界，见山还是山这第三境界，这个还是山不是前面第一个山了，见山是山不是山，这是对立的对待的，还是山这已经超越这两个对待了，不一样了。所以这边讲到四宝所表的就是常乐我净是德，那么蓝笋表示的是自性万德纵横，这蓝痕就是纵横的。宝网表示自性包罗法界，这个网就是包罗的意思啊，包罗自信包罗法界。行树表示自信 长养众善啊，这个树就是在种植。所谓心外无法，法外无心是也。哎，所以这边呢点得非常的清楚，就是啊，这些都是自性所显现出来的。然后自性显现出来呢，这个然后又跟这个蓝笋宝网行树又表不同的法啊，因物复形，因物复形都是唯心所现的。那么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所看见这个山河大地也是因物复形，随心所见啊。我们看见了外界有的很喜欢，哇，这个风景很美，也有的不喜欢的，不管人事地物都有喜跟不喜欢啊。情绪有的时候，哎，今天情绪很好，等一下天气一变，情绪又不好了，或者碰了什么会很高兴，再换一个，哎，又不高兴了。不管怎么变，离不开两个字，哪两个字呢？无常，还是有为法，还是生灭法，因无复形，这是也是一样啊。所以极乐世界呢，它也是因无复形，各种不同，我们就会，我们的心就会跟外境相应了啊。所以你看这边所讲到了啊，这个各位一起看到我们的讲义啊，讲义的第二，慈格莲花庙，这个解的地方说，上明住处，金明深处，保持金银等所成，不同此方土石也。上面是表示这个四土啊，依报的所住的地方。那么这里所谈到这些宝物，前面是说四宝周匝，那么这一段是讲金银琉璃玻璃这四个，后面又说金银琉璃玻璃砗磲赤珠玛瑙六个。那么这边有一个注，他说绝代之乐为浊世众生需对待而论。这里的意思就是绝代之乐，就是我们刚刚所讲了常乐我净。那我们讲义里面呢，在168页啊，也就是七重表七颗道品四宝表常乐我净是一样的啊，皆是四宝，是自功德身周匝围绕，这是我们上个礼拜解释过了。则他贤圣片此极乐真因缘也，我们上个礼拜解释过。那么这里呢，第一个解释是绝代之乐啊，不同于常，前面那两个常跟无常这两个对待的常啊，这个。另外一个呢也要顺便强调，就是所谓的四宝，极乐世界的四宝也不是我们娑婆世界的四宝能够比拟的。那么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他的那个四宝的殊胜，只有用一种类比的方法，在我们这个世界中最可贵的这四宝来当做一个啊一种推理，恍惚啊，大概是四宝啊，但那个四宝却是比我们这边要殊胜的太多太多。 啊，这都属于一种绝代。所以呢，他下面就说，不同此方土石也。为什么不同此方土石？不是金银跟此方土石不一样，不是这个意思。金银就是属于一种土石啊，但是呢，就是说极乐世界的这些四宝啊，就跟我们这个世界所有的四宝是截然不同的。这句话的意思呢，就在这里了。好，在这个地方请各位看到蒙解的三十一页，佛界四德，常乐我净。常是自性历劫不变，如宝之体，常无有异，永远不会变。乐，自性的功德无穷，如宝可令复享快乐。乐，我自性融通周遍，如宝坐气随意自在。净，自性丝毫无染，如宝之质表里明净。注意到这个常乐我净，这所谓的涅槃四德，我们平常会疏忽掉的。怎么说呢？就一般人说讲到佛教啊，大部分都是比较消极的。怎么说？你看佛教一定讲苦嘛，苦苦坏苦行苦，有八苦，有三苦，有二苦，有多少多少哦，烦恼都是讲负面的，对不对？三法印，无常、苦、无我，都是负面的为多。所以佛教给人感觉上都是负面的，死了才会找到佛教，生就叫基督教。可是呢，我们看到这里常乐我净，这不是消极的了，这是个积极的正面的意思了。哎，这是一般人的忽略的。佛教没有乐吗？有，可他这个乐可是涅槃的大乐，他这个常可不是长段，这个永恒不变的。那么我，佛教不是说无我吗？此地的我可不是我们这个根生这个小我了，这个我可是法性土的我，是法身的我。这就是涅槃经佛陀讲的，我说我有的时候这个我是讲父母生生的我，有的时候讲我这个我是讲法身的我。法身的我是居住在法性土，法身是遍一切处，遍一切处没有我之外的，遍处是无我之我。那我们说无我之我，我们可能会以为是断灭的。我们讲心佛与众生四三无差别，那个我是法身的我，自性的我。对，这个我呢就不是我们一般所讲佛法讲无我那个我了。这个净也不是对立，所以清净说不够不净啊，你这里为什么说净呢？他这个净已经不是够净的那个净啊，像六祖坛经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没不是够净的，不是对立的而有的。所以这四德，所谓的德在这个地方，德也是代表一种啊，德这个很难翻译，德是一种特征特质。我们说性德修德，不是一般讲道德那个德，这德是一种特质，就是涅槃在佛的境界才具备有这四种的特质特性。我们要说德，我们说德性，就是骂人你什么德性，但是这里的德的意思就是表示他那种啊特质特征是具有这四种。其实这四种呢 只是从四个角度来说明，并不是说把它可以切割的，就是四个不同的角度来形容而已啊。比如这个我是可以随意自在的，而不是那个小我是不自在、有轮回、有烦恼的。所以呢，所以我们强调常乐我净。那其实上极乐世界所表现的极乐，那个乐是什么呢？就属于这个乐了。但是有一个不同点，这是在果位的乐。那极乐世界还有，你看还有四土，凡圣同济土一直到长吉观净土，真正具备了涅槃的四德、佛界的四德的，是在长吉观净土。可是在这其他的几土呢，是少分、多分啊，跟具足分的差别在这里了啊。四土的最上一土是具足分，那凡圣同济土是少分，那差别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他这里的乐啊，所以我们要稍微了解一点，他这边就有他啊，只是我们说下土具备有上土的，上个礼拜我们曾经讲过这个道理啊，这很奥妙。所以这些我们去领悟这些经论呢、啊、我大概在这个经过啊这个这些我刚刚说跟几位法师啦、啊、居士去来研讨佛经，我记得我是在27岁大概就看了这个。最早我得到弥陀要解讲义是在哪里呢？是在佛光山，有一个佛光山的讲座，大概我是第四期的啊。星云法师、星云大师就讲心经，我还记得那时候就每人送了一本啊。那慧性法师讲八宗高样，八大宗，每一宗都有讲啊，净土宗都有讲啊。慧性法师这个辩才无碍。那么就送了这一本弥陀要解讲义，那我就拿回去看，一直看不懂。大概那个时候每天听经啊，每天晚上几乎都有经，每天都听经，每一次一个半小时，比我在学校修的本科还时间花的还多。大概27、28岁大致上可以看懂，那时候研究唯识，研究这个啊，《天楞严经》、《金刚经》、《华严经》啊，《地藏经》啊，《白法明门》、《心经》啊，等等等等。当然还有什么《教幻纲宗》啊，都在那段时间啊，寒暑假都参加这些，不是教理的，就是行持的。然后每天就是晚上都去听经，大概觉得可以懂。那可以懂之后，可是经过这些年的岁月，每一次看又会有新体会，到现在为止还是会有新体会。这就是说穷穷无尽、层层无尽的理论。那你看，所以这些呢也是有它的历史的病，历史性就是说以前人注解一直到啊叫弥陀疏钞、弥陀要解来解释，都是他们的解释，也不是他自己一个人孤名独发，他也是传承前人研究这一部经那些注解本、那些诠释，然后更上一层楼，综合归纳到了偶义这个注解。好像很偶义注解，其实把讲义去掉其实不多啊，义理是深奥无比。所以印光大师近在这个净土大德啊，有人说十三代大德印光大师，他说即使阿弥陀佛来注解也不过如此了啊。这个你看我们现在用的弥陀蒙解，对不对？其实还有弥陀疏钞，我们上次后面都有了，还有一个弥陀圆中钞啊。但一般弥陀疏钞、弥陀要解是啊，最近啊这些年来，才从 李炳南老居士特别来推崇，那净空老法师也特别啊推崇这些注解本。好，现在呢，请各位再看下面，此事是法性本具微妙功德，这四个都是法性本具。原教初住，别教初地，分正此德，妙觉极果，方满正此德也。谈到这个地方，就说到一个什么问题呢？说到一个所谓原教初住，别教初地是什么回事情？这个就是天台的思想啊。那天台思想到目前为止，我们上次略略介绍过一些天台的思想。我们上次发了一个表啊，不知道各位还在不在？还是当然也有的人可能那些第一次来的人现在已经无常了啊，后面又有很多新的。那这个表呢，在我们研究天台传统佛教讲究教理啊的完备，而且是综合了，就是说我们讲这个隋唐佛学来讲，隋唐佛学性相台贤禅净律密，先不要谈诚实具舍啊，性法性中有三论中，中论、百论、十二论论，讲的中观等等，多半讲的是形而上学，形而上是偏重的，都是龙树的系统。相中啊，就是法相中，就是玄奘大师、慧寂大师等等，这是偏重在现象界的啊这个系统的，讲的解释密经、唯识三十颂、二十颂、百法明门、摄大乘论等等啊，这都是一个讲空，一个讲有。台就是天台了，贤是贤手，禅宗是不离文字的，净土简单，禅宗跟净土都是很简单啊。但是我们看这个是不简单了，禅宗净土一个重行，两个都是重行，但是一个重色力，一个重他力，这当然都具有中国佛教特色的律宗、密宗。所以这些宗派中呢，律宗是戒律了，所有的行门离不开律。那密宗呢，就是比较啊，跟前面又不同，前面算是显，这个算是密，其实显密都绝对也分不开了。所以因此你要讲究教理，按照汉传佛教，天台跟华严是教理最完备，最就是说完整。它也不是说讲法相，也不是说讲法性，或者讲它是融通的。所以你要了解汉传佛教，你必须要对天台、对华严要有一个概括性的认识了解，你才能了解汉传佛教。你以后不管是啊净土也好，这个比如天台啊，智者大师就特别也都谈到有关净土的，天台跟净土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啊。那么现在这个偶一大师也就把天台很多的观念加在这个净土思想中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讲到汉传系统啊，一定对于教理上面一定对天台跟华严啊，尤其是天台是在隋朝到唐朝隋唐佛教里面最早成立的，是具有本土化的中国化的一个佛教。那么这个三论宗、法相宗都比较属于印度式的，当然所谓的净跟禅这个都是 本土化了，但是呢，就是刚讲了，它比较没有教理，啊，注重形辞，一个注重智力，一个注重察力，禅有它的特点是没错的。所以说我谈到这个地方，就是说天台在传统佛教中的地位啊，在教理上面是非常重要，当然在行持上面天台也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它的讲究止观，从小止观，六百门我们第三堂课讲的那个小止观就是天台的六妙门啊，还有三波罗蜜经、摩诃止观都很完备的啊。那现在讲就是常行三昧、常坐三昧、半行半坐三昧、非行非坐三昧，所谓的一行三昧，这个道理它里面全部都包含在里头了。所谓行住坐卧都是三昧，都是禅，它里面都包含了。所以天台是非常完备的啊，非常完备。那么我所跟着几位所看的书，比如说我看的第一本佛经心经，注解的是宾中老法师。宾中老法师是我们台湾第一个天台的泰斗，然后天台解释心经解释非常好，非常好。我们把心经要了解，一定要看他老人家那本啊，他的传人就是慧月法师。那么另外呢，我们刚刚讲台中立本老师老居士，他也是讲天台的。参云老法师他也讲，他跟着啊池州老法师都讲天台的。那另外呢，我们讲到小云法师，就是华梵大学的，他是天台禅虚老法师，当时民国时代一个天台就是禅虚老法师跟地贤老法师，他是禅虚老法师的弟子，45代。所以啊，我跟天台也是有这个因缘啊，也在这个环境之下接受到了。可是现在的学术呢比较不讲这个了，即使讲这个也当然是照本宣科啊，这样一下进去，不会去研究他这个教理的来龙去脉，他怎么把这个教理来解释。比如说这个智者大师讲妙法莲华经，就是法华经，他讲一个妙字，各位知道他讲了多久？讲了3个月90天没讲完呢，一个妙字呀，各位看妙不妙？这意思是说什么呢？他讲的是用这个教理讲，他意境无穷，光一个妙字哦，我们怎么样哭也哭不到3个月，也哭不出能够讲3个月，这怎么可能？这就是一即一切嘛。我在听小云法师的经讲法华经，我做他老人家也是这样，他讲一个字可以艺术文学哎，般若禅净土什么都来呀，那就是妙了，那就是圆通。他写个觉知教育啊，后来东方人文思想研究所成立，他叫我去教同学就觉知教育那本书，哦，那是很难教的，因为他什么都有，这就是他们的思想圆通了啊。但是天台他是有非常谨严的一套的方法啊，来把当时出现翻译的那些经论全部做了一个归纳，有个归纳法，当然根据了就是58教，比如《华严经》，《华严经》本是华严宗的，所以说是《华严经》专宗的，《华严经》其实也是净土宗的，十大愿王导归极乐他也是净土宗的，《法华经》，《法华经》也是净土的，也可以是净土，对不对？法华什么般若，对不对？大智度论，你看华严阿含，阿含是个阿含经啊，方等十那就包含解深密经啊，什么维摩诘经等等了啊，般若是般若经，般若经就很多了啊，法华经、涅盘经，你看那当时重要的经论全部都收集在里面，然后建立所谓的58教，佛陀教化的一个58教的一个过程。所以这是我想他们的历史背景，也就是说我们了解前人他的研究成果在那个时代 他整理这么多资料，你看天台有一套，华严有一套，各有各一套，都有讲到原教。所以我有一个学生就讲，华严的原教跟天台原教的比较研究，都是圆啊，这很有趣的。好，那么这是我们先是把天台啊，刚刚是先介绍一个天台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背景，就是我们这些背景不能够完全疏忽掉啊，要做番研究。当然我在以前在读的时候就这样读进去了，也不假思索，然后就是看，光看那部心经，我那本大概是民国1961年的那本。有一次我们在考一个硕士论文，那选状有位同学写的就是般若心经，宾中法师般若心经的一个研究。这位学生就是宾中法师大概是再传弟子吧。当时我们几个考试委员每个人都拿一本宾中法师般若心经，每个人的版本就比来比去，我那本最古早，我是1961年，有的70几年的啊，那边的快变烂掉。那么光看那一本为什么看个半天，因为他是把58教的教理全部融合在里面，所以最早接触天台是从他。当然另外就是台中李炳老。好，现在呢我们来看这个天台4教6集之图。这个4教6集有所谓的六级佛，以前讲过没有？以前有没有提过六级？我记得在那个时候啊，曾经有发过天台那个讲义里面呢，有提到六级。六级我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做六级啊？它六是分为六个层次、六个等次，包含叫做理级佛，在这里面刚刚这个表上有的，一个是理级佛，第二就是明智级、观行级啊，这个相识级、分证级跟究竟级。那这个六级佛的建立是说，因为我们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既然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去修佛呢？都会起一种上慢，就无修无证，所以就把它分为六级，六种级的方式。比如说啊，这个灿云老法师呢，他的表姐里面他举个例子举得很好。灿老是研究天台的，我看过他的啊，读的那些经典都是密密麻麻，那个啊，《广大乘起心论》啊，什么经论，密密麻麻，而且那个表姐都非常细腻，看见古人不是古人，他们还不是古人啊，就是古早时候那些读书人，包括我先父，那种的恭敬跟那种的谨言，那是非常值得佩服的啊，非常讲究这个，一丝不苟。我们看这些讲义或者看楞严经，看这些那古人的研究啊，那是功夫下得很深。那么他举了例子举得很好，说什么叫做，我把这个举把它这个讲完这一段啊。比如说月亮，从一个月亮，从听到月亮到月亮满月就是圆满了，它分了6个层次。比如说月亮，没有看过月亮的人叫做，不管你看过没有，有没有佛，有没有月亮，有，就叫理级月，理上它是有着月亮的。这个也没有听过月亮的名字，当我听过月亮啊，这就有名字了，那就叫明智级月。那有了明智级月，这小孩就是说了，哎，我要找这个月亮什么时候可以看得到呢？那就开始去寻找了，那就这个时候就叫做观行，就是去修行观照，观行即月。好， 那么我到晚上看见天上在云层中恍恍惚惚有个月亮，但不很明确。这个时候月亮叫做相似极，哎，在云层中若隐若现，其实还是没看到，叫做相似极月。然后看到月亮有一线，这叫做分正极，哎，确实看见月亮，是月亮，不是在云层中哦，也不是听来的哦，是我亲眼看见的哦。那这一线两线到了十五了，圆满的月亮叫做究竟极月。你看，里极月有月亮，我听都没听过，听到了名字极，开始我去观行，观行在云层中恍惚见相似，相似看了一线两线，分正、少分、多分、满分、究竟极。那这用在佛呢，就是说，有的人每个众生都有佛性，但是我不知道，我也没听过有佛啊。那非洲很多地方没有听过有佛啊，那就是理即佛。理即佛，要你听，有一天听到佛，不管叫佛也好，不打也好，或叫什么也好，好名字即，我是名字即，只是名字而已啦。我现在说阿弥陀，阿弥陀，为什么念阿弥陀？阿弥陀什么意思？南无阿弥陀佛，是不是南方没有阿弥陀佛呢？他不懂啊。这就名字即，你是名字啊。哎，观行说阿弥陀佛什么意思啊？阿弥陀佛是我们的自性，就是有无量光、无量寿。哎，那我念为什么念呢？我观行，我开始修行了。观行即阿弥陀，观行即佛，观行慢慢哎，有些相应了，正一些啊，就这边。那佛有什么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有这个层次了，这就配合这六级佛啊。到有一天啊，见到一分月了，我念佛跟佛感应相应。那么这个分正级呢，就是一般来讲就是见性，确实看见一样，就像禅宗一样。什么叫做见性成佛？你这个见性，见一分性，见两分性，见三分性，还要见十分性、满分性呢。所以禅宗有我小悟若干次，大悟若干次，大彻大悟若干次，为什么还若干次呢？见性的层次上有不同啊，就叫分正极。有一天就进极了，是等于说长极光净土了，那就是就进极。如果是十报庄严土，一份的佛性，那属于分正极本性，那下面都还没有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讲六级佛来把这个啊，可是六级佛又跟你的层次上不同，层次的次第上有差别。就好像说我们究竟级就是几八分呐，可是小学也有一百分，中学也有一百分，大学也有一百分，研究所也有一百分，一百分是相同，层次浅深就不同了。换句话说，你都是究竟级，藏教的佛、通教的佛、别教的佛、原教的佛不一样啊。就是这个。哎，你看，这边我现在不是在弄神通哦，我是把这个所谓四教。六级佛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分四教？为什么叫六级佛？它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啊。好，我们先把这个大概跟大家介绍，这个名相上先把名相这个把它这个了解啊，我们再进一步讲说就比较容易了。现在我们休息一下。